2024年4月6日下午21:09，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WTR Weekly Tax Review 一周的 Tax 回顾。我是主持人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讨论最新、最酷、最前沿的 Tax 新闻，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新鲜有趣的 Tax 设计趋势和我们的 Tax 实用心得。本周我们将会讨论 SMS 数学符号包、GraphicX 图形处理包、PDF LaTeX 和 XE LaTeX 编译器，以及 Overleaf 全新的 LaTeX 编辑器。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们之前是一周科技回顾，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变成 LaTeX 回顾呢？因为我们发现啊，我们这些科技公司他们推出的产品一个比一个无聊。就比如说 AI 吧，可能一年前还有点意思，但是现在呢，加所有东西，哪怕一个自行车都开始加 AI 功能了，也没有什么用。所以我们感觉呢，科技新闻已经没有前途了。
对呀。
但是呢，相比较而言，大模型相关的论文那是多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我们决定转型了 Tax 科技回顾，这样我们可以乘上大模型的潮流。
对，就像那种像这种 AI 的潮流，那么现在是论文发的多，那我们是不是要自己去发论文呢？没有前途。
我们需要去服务这些发论文的人。
我们需要做工具。
对。
对，就像那种淘金浪潮中卖淘金工具的那些人，我们更注重于这些 LaTeX 工具帮助你更好的发论文。
没错，因为这样呢，我们从本周开始，我们的一周科技回顾正式更改为 Weekly Tax Review， 也就是一周 LaTeX 回顾。
对，相信能帮助我们的听众写出举世瞩目的 LaTeX 论文。
没错，那这是我们的愿景。如果大家到现在还没有听出来的话，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周迟到的愚人节笑话。愚人节，大家愚人节快乐！虽然说今天已经是4月6号了，
你就当
没有关系，
4月1号就好。
但是没有关系，就当我们去黑洞旁边逛了几圈啊，然后时间稍微有点错位，假装今天是4月1号啊。
对，就是4月1号，就是4月1号。
对，好，那么我们还是说回科技新闻吧。可能 LaTeX 这个话题呢，我们还是有待商榷、啊、我们以后不保证不会改为这个 LaTeX 回顾，但是暂时呢，我们仍然坚持科技回顾。
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本周发生了哪些科技新闻。听过我们的笑话之后，那么肯定要看一看这些其他的科技公司整了什么愚人节的活了。
没错，其实这周的话，整活的科技公司并没有很多，或者是公司吧，也没有很多。可能大家都已经发现啊，愚人节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点，就是这玩意儿呢，你搞好了呢，可能会让消费者你的客户去误解你啊，以为你真的干了一个什么事儿。你搞得不好呢，那可能又会有一些 backlash， 对吧？可能就会觉得你这搞的什么东西、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基本上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现在办的公司是越来越少了。
嗯，
你干得好或者干得不好都有可能收获负面流量，那干嘛要办呢？那当然这一天也不是一个发布产品的好时候，因为很显然你如果发布一个
产品
大家觉得哦你在骗我啊，这也不对，对吧？所以说我之前很喜欢的谷歌啊，他们每年都在搞很有意思的愚人节笑话，但是从疫情开始呢就再也没有搞过了，现在疫情过去了他们也没有恢复。
诶，说到谷歌，我记得日本的那个谷歌，他不是每年都会搞一个愚人节的键盘？
对呀、但是他又不在愚人节发。
他不在愚人节发。
对呀、他可能比如在10月份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10月份发，但好像基本上在10月份。
可能知道愚人节这天不是个好日子。
他那玩意儿就应该在愚人节发呀，但是他不在愚人节发。
确实哦。
不过谷歌日本好像的确是有在继续他们这个神奇的传统。
对，
不像这个全球谷歌其实已经没有在搞了。谷歌之前有搞过很多很有意思的愚人节的 prank， 就比如说他曾经宣布说要雇佣一些羊来修剪公司前面的草坪、然后再比如说他们推出了一个自动驾驶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呢可以自己开、你只管蹬就行了，然后你还可以放个笔记本电脑在自行车上，你可以移动办公啊，你推它呢这个自行车也不会倒啊，它可以智能的回过来像不倒翁一样
啊。这不是智慧金的那个自行车吗？
对啊，这个自动驾驶自行车。谷歌曾经搞过很多像这样很有意思的愚人节 prank， 如果大家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有意思。像我很喜欢的科技公司锤子科技啊 Smartisan， 他们之前每年愚人节的时候也会发所谓的 Smarties OS 更新日志，然后这些更新的功能呢自然都是非常的搞笑啊，非常的荒诞。就比如说他曾经推出过一个叫触感牙签，这是一个硬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锤子手机它的图标不是拟物风格的吗？
对，
它的游戏中心的图标呢，比如说就是一个类似于 GBA 那么一个游戏机那么一个样子，通过这个触感牙签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牙签去摁这个游戏中心游戏机图标上面的这个按钮，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游戏中心的图标上面去玩游戏、
哦、
叫触感牙签、
哦、哇好妙啊。
嗯，
拟物图标发挥作用了。
对，锤子科技之前的这些愚人节的prank 他们应该会都在他们的公众号上，大家有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也确实是很有意思。那么今年有哪些科技公司的整了活呢？首先第一个是雷蛇，其实是这方面比较积极的一个厂商，每年都会搞一些活出来，整一些活。就比如说前两年他们推出了，在愚人节这一天推出了雷蛇烤面包机。这个烤面包机呢可以往你的烤面包上面印一个雷蛇的 logo， 你烤出来就是一个雷蛇 logo、
wow.
啊，这个非常的 gaming 啊，类似于那种。然后今年呢雷蛇搞了一个雷蛇克苏鲁游戏座椅。这是一个什么座椅呢？就是这个椅子，就是你现在玩游戏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你得起身，对吧，去拿一瓶饮料，或者拿一个吃的，或者说你可能比如说你要洗个脸，那么这不就你不就不能玩游戏了吗？
我就离开我的游戏场景了。
对呀、啊、
很不爽。
对呀、啊，雷蛇克苏鲁就能解决你的这个需求啊。它背后呢，这个游戏座椅背后啊，它有大概八个触手，这些触手呢每一个都可以非常灵活的帮你干事儿、
啊、
比如说可以递给你一瓶水 啊你甚至不用拿，它直接给你倒你嘴里，它可以帮你拿吃的，甚至还可以帮你刷牙，功能非常的多。
这太棒了。
对，它甚至还可以啊作为某种辅助工具，它可以帮你玩游戏啊，它可以控制你的鼠标，它是还可以帮你玩游戏。
哇哦，
这个雷蛇克苏鲁游戏座椅有高达 96.9% 的几率所有的触手都会总是听你的话
啊。
对
啊，
是
不听话怎么办？
就那你就不需要离开游戏了，实际上你就离开不了了。
哦，把你绑住
啊。对啊，克苏鲁啊，这些触手啊，
你
有
绑在座椅上。
对，你有高达96.9%的几率可以安全的使用这个座椅。雷蛇不得不说整的这个活还是很妙的，
还不错还不错。
对，然后在 B 站上 Epic 的中国区运营也整了一个活，他发布了一个视频宣布说 Epic 将会收购 Steam， 收购之后 Steam 的市场占在 Epic 推出之后 Steam 的市场占有率从 99.99% 锐减至了 99.98%。
对，大家对这个 Steam 的前景都不看好。
对，所以 Epic 将会收购 Steam。 根据他们的统计呢，有高达 4.9% 的玩家支持这一决定，但是当他们宣布将会让 Steam 上所有的小黄油全部免费之后，支持率暴涨到了 99% 以上、啊啊、Epic 的中国区运营一直非常会整活。
对，这个活还不错、
嗯、对，非常有意思。 Epic 收购 Steam， 可惜呢这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就不是全球 Epic 发布的、
哦、
这只是中国区运营整的活、
哦、只是一个短视频我看。
是的，并且我看他愚人节过了之后那个视频居然被删了。
哈，
对，那个视频没了。
这有
第二天我想起这个视频，我想在这个 WTR 的 show note 里面添加一个链接，然后没了
啊。
那个视频他是给删了、哦、得说还是啊，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是怕大家在非愚人节的时候
看到这个，
真的发现，真的以为 Epic 要收购 Steam 了啊，真的要免费所有的小黄油啊。嗯，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组织，比如说 SCP 基金会，他们的官网变成了 Seal Cute Pup， 这也就是香橙海洋乐园。这个 SCP 基金会大家都知道是那么一个算是一个文学组织吧，大家会去投稿那些恐怖故事啊，然后以 SCP 的这个故事背这个游戏不是应该说故事背景来讲述。 现在呢，它变成了香橙海洋乐园。它所干的事情呢，主要就是展览各种可爱的海豹。对，海豹。它首页上呢，还放了四个海豹的介绍。每一个点进去呢，他们居然都给写了非常 SCP 风格的故事。比如说每一个海报都有一个编号，比如什么 CN-1921， 它会描述这个海报的习性、外观、注意事项等等。
哇哦，
这非常的有意思。然后 OpenAI 呢，还开源了 GPT-3.5， 不如说是有人帮 OpenAI 开源了 GPT-3.5。这是我看到有人发了这么一张图，是一个 Hugging Face 的分享卡片，上面写着 GPT-3.5 Turbo 0301-0401。我一看，我一开始我还真的被吓了一跳，我说啊， OpenAI 开源 GPT-3.5 了，
这
是
个
大新闻啊。
对，
结果一看啊， GPT-3.5 Turbo 0401，好嘛，愚人节。但是如果 OpenAI 真的愿意开源的话，那也是一件美事啊。能不能开源求求了，求求了，能不能开源 OpenAI。 Fxyz 也发布了一个愚人节视频。Fxyz 推出了一个所谓的超级撬棒，什么东西呢？就是大家在拆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这些电子产品的时候，撬棒都是一个经常会使用到的工具。比如说你要把屏幕给撬出来，或者说你可能要断开这个机器内部的排线，你可能也需要用撬棒的另一头去把它拨掉。这个撬棒呢固然很好用，但是 Fxyz 的撬棒科学家经过了十年的努力，成功的研制出了撬棒 XL。 这个撬棒呢有普通撬棒的10倍大，然后你可以用它来更加好的维修你的电子产品。
原来这个 XL 是型号啊。
对，它与此同时呢还有撬棒 Pro以及撬棒 Pro Ultra。
哇，
这个撬棒 Pro Ultra 呢大概有 1.5 米长，它的维修系数高达13。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就是你用这个撬棒 Ultra 每修好一台设备，都会有12台设备自己把自己修好。
什么鬼。
对，撬棒 XL Ultra， 这 Pro Ultra， 这是 Fxyz 的撬棒科学家研制了很多年，有1700多个普通撬棒融合而成的超级撬棒，非常的牛逼。 Lockpicking Lawyer 这个 YouTuber 呢，今天愚人节的时候也发布了愚人节视频。他的这个愚人节视频呢，讲的是他的这个 King Dick 是如何开锁的。他讲这个故事呢，讲的非常的怎么说 erotic， 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看的时候我是止不住笑意。事实上如果要给今年的愚人节这些视频啊也好，这些宣布也好打一个分的话，那 Lockpicking Lawyer 毫无疑问可以排在第一名。以我之见呢，在10分里面 Lockpicking Lawyer 可以达到69分。69分，比第二名的10分高59分。大家有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我把他历年的那些愚人节视频也都看了，都是同一个套路啊，非常的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套路可以一直用下去，我会因为这一个原因去继续关注他啊，太有意思了。然后游戏潜水员戴夫推出了 VR 恋爱游戏 Doki Doki Liens VR。 在潜水员戴夫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死宅，这个死宅呢会卖给我们各种武器，然后防具这些。这个死宅呢，它既然是个死宅，它就会关注二次元偶像。这个 Lian 呢，就是他关注的那个二次元偶像。
这什么 VTuber？
对 ，VTuber， 像你在合成，像他去购买武器的时候，还会播放一个过程动画。这过程动画就是这个死宅呢，以类似于什么魔法少女小圆那种，有这么一段变身动画 然后就给你做一个枪出来啊，
哇，画面太美。
这个 Doki Doki Lins VR 呢，可以让你在 VR 里面体验和 Lins 面对面谈恋爱。这个 Lins 呢，特点在于它支持多国语言，无论是英语、中文、繁体中文。还是什么日语、韩语啊，都支持，并且 还支持切换男生和女生啊。在比如说在这个视频里面，开发者就演示了你可以把 Lin 的语音切换为粗犷的男生啊，然后他操着一个粗犷的男生啊跟你撒娇，
满足所有需求，
满足所有
多元化需求，
对，多元化需求啊，还支持换装，功能非常的丰富，功能非常的丰富。我看到的时候我还真的吓了一跳，我真的以为是真的，我真的以为是真的，我想啊
啊，那我想到与这个类似的还有那个幻兽帕鲁，他也推出了一个这种很二次元宅向的游戏，就是帕可以跟幻兽帕鲁谈恋爱啊。我当时第一天看到还以为是真的，我想这个游戏又开始抄什么了呢？
你知道在宝可梦圈里面有一种神奇的流派，就是会把什么一些某些宝可梦，什么水一步什么的，会当做性幻想对象什么的，非常的离谱啊！
哦，
这个 Pair World 这个什么 Pair World More Than Just Pals 恋爱游戏，可能就是朝着那个方向去走了。
那我看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翻译，
嗯，
就是已经不想只做朋友了。
确实非常的合适。游戏相关的这些 prank 还非常多。Elden Ring 艾尔登法环宣布推出了 expansion。expansion 是什么呢？在原这个 Twitter 下面的视频已经直接可以看到啊，我们可以看到 Elden Ring 的 logo。它在不停的 expand 变大变大变大，所以就非常字面意义上的 expansion 啊，艾尔登瑞就艾尔登法环推出了 expansion
啊，这个
扩展扩展，字面意义上在扩展啊，艾尔登瑞的这个 logo 不停的在变大变大变大，
这个戳到我了。我都没看过原视频，听你这么一描述就不错不错。
对，赛博朋克2077、CDPR 宣布将会推出软盘版，仅需97619张软盘你就可以获得完整的赛博朋克2077体验。
哇哦，
对，连续不间断换盘安装仅需两个月。啊，这样吗？
对，如果你想 就是你收到这90000多张软盘之后，你要开始一张一张安装嘛，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安装游戏就是你把软盘插进去，然后一通操作。
对对，
如果有多个软盘的话，
再插下一拔出来插下一张。
对，然后那么90000多张软盘呢，非常非常简单啊，你只需要两个月不间断的换盘，最好是你叫上一个朋友，大家分好工。对，不然的话你吃饭睡觉都没时间了，这不好。对，只要叫上你的朋友，两个月就可以享受2077的快乐了。
哇，太快了， PS4 玩家可是等了一年。
好，对应上了。而且现在下单订购大货车能免费送到家，只需要一辆大货车就可以拉90000多张软盘。
Amazing，
免费送哦。
嗯，这个成本可能还不低嘞。
可能不止
2024年，你要造一些软盘出来，
可能
费用不低嘞。
这是多少？2077是多少？69美元吗？
对，70美元嘛，正价游戏。
对，可能69美元还不够这些软盘的价格，
远远不够。还有另外一个游戏叫 Content Warning， 这是一个找死的 YouTuber 模拟器，这是一个真实的游戏，它不是一个愚人节的 prank。但是它专门选在愚人节这一天发布，并且呢还是免费下载免费游玩，所以说我也去下了下玩了玩，想法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你要扮演一个那种找死的 YouTuber， 怎么说呢，生化八开头的那个捉鬼敢死队
啊，就那种去探凶宅，
对，
或者废弃，
你要去
废弃的大楼，
对，你要举着摄像机啊走到这个荒野里面，你要去拍到你和那些怪物在一起，怎么说，你逃跑的画面啊，你要拍尽可能的拍到这些怪物，同时呢你也不能被这些怪物捉住、
恐怖超梦。
对，这么一个找死 YouTuber 模拟器还是在线联机的。
哇哦，
对，非常的牛逼，然后我去下载试了试，还挺恐怖的啊，我还没过多久呢我就被抓住了。 我就被怪物抓住，然后看着我的血在扣，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宝可梦睡眠，这是前段时间推出的一个 APP 或者说游戏，宝可梦睡眠宣布推出世界锦标赛啊，在这个锦标赛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宝可梦睡眠玩家他们睡出风采，睡出榜样。你们可以看到有的选手呢他们躺着睡，平躺着睡，有的选手呢侧身睡，甚至有的选手站着呢也能睡啊，非常的妙。他们还像模像样的做了这么一个视频来介绍这个宝可梦睡眠世界锦标赛，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一个社交媒体平台 Blue Sky， 这是一个 Twitter 的替代软件，就是一个竞争软件。
很多人要从什么 Twitter 这继续又要开始转移了。
对，有些人
这种 Blue Sky，
有些人可能去超猫像了，有些人可能去 Threads 了，但是比这两个都早的是 Blue Sky。然后 Blue Sky 宣布推出 Shorts
啊，各个软件都要加 Shorts 嘛？
对，短视频，你以为是短视频吗？它这个是字面意义上的 Shorts， 也就是短裤。你可以在 Blue Sky 上买他们官方出品的短裤
啊。
对，这个短裤的屁股上印着 Blue Sky 的字样，他们推出了 Shorts
啊，
字面意义上的短裤
啊，是 Shorts， 是 Shorts。
当然这也他作为一个宣传的手段嘛，就是他们不会加随便去加一个短视频这样非常严重拉低用户体验的这些功能。
我一个就纯文字的分享平台不需要
对
短视频。
对， 对，在历史上的愚人节，在历史上愚人节也有过一些非常实施的prank， 就比如说 BBC 曾经在黑白电视年代播出，在4月1日播出过一则电视片，讲的是意大利面丰收，他们讲了意大利那边的农民从意大利面树上去收获去收获意大利面啊，如何他们会在收获完意大利面之后呢把意大利面晒干，晒干之后的意大利面呢如果你能立刻去吃那是无上的美味
啊。中国面条的人都知道，
对对对，
这个每年丰收这个意大利面是非常重
要
的。
对，你要是并且呢如果你要是自己家能种一棵这个意大利面树，那么你自己种的肯定比在外面超市里买的要非常新鲜啊，要好吃非常多。在这个片子里面 BBC 讲到说，如果你没有试过的话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自己去种一个意大利面啊，自己去种这个意大利面树。
对，肯定是这样的。
嗯，这个片子呢当初还真的骗到了不少英国人，很多人打电话给 BBC 说我上哪儿去买这个意大利面树种子啊？
意大利面树种子。
嗯，他们真的把这个意大利面挂到了树上，然后从树上就采摘这个意大利面，还是家庭作坊对吧，两个人，一个人拿着这个簸箕，然后另外两个人去摘这个意大利面啊，摘好了放到这个簸箕里，非常的有意思。
太逗了。
嗯，我们之前刚才我们有说到，说是四月一号这一天，传统上来讲是不适合发布产品的，但是呢，真的有这么一个产品，它的确就是在四月一号发布的，并且在那之后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这个产品是什么呢？是 Gmail。Gmail 就是在2004年的愚人节推出的。
好，
他当时是以愚人节的口吻宣布说他将会配备高达 1GB 的邮件存储空间。 1GB 在当时那可不算是小数目了。然后大家以为这是真的是愚人节吗？我们是认真的， Gmail 真的有 1GB 这么大的存储空间哦。就是Gmail 是在愚人节推出的。
哇哦，还有这段历史。
对，非常的有戏剧性。非常的有戏剧性。
好，那么愚人节的新闻我们就聊到这儿。总之这些公司都搞了非常有意思的愚人节小活动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些不是愚人节的一些新闻。首先是 Lena 的经典照片被禁止在 IEEE 的期刊上使用。 Lena 的照片就是那个戴了一顶帽子，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紫色的这些絮状物，
头发，人家的头发，
这是头发吗？
不是，
这不是头发，
哦、
应该
是
帽子上的装饰。
嗯，
对，然后这个 Lena 扭头看这个镜头，非常非常唯美啊。然后是一张标准的512×512的照片，但是这张图片原本应该是一张他的全裸写真。对，可能是当时做研究的人就截了这么一块，然后做研究一直传到现在，计算机视觉相关的论文全都在用这张图。然后这周 IEEE 禁止了这张图片的使用，当然早在2018年 Nature 当时就已经禁止了这张图片的使用，就是当时如果有这张图片的论文都会被拒掉。那这个期间其实是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女权组织，这个女权也没有说不是说的那种极端女权，就是
正常
的女权组织，对，就是一些就是为女生争取权利的这种组织，然后出来抗议过，然后还有一些老师和学生写信抵制，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一个正在教计算机图片或者视觉相关的这个老师放了这么一张图片，然后这些 teenager 们就开始开一些黄色笑话，然后这个可能在课堂上非常的对老师影响非常大，所以就有老师和学生来写信也要抵制这张图片的使用。但是然后这些可能就是影响这张图片不再被继续使用的一些原因嘛。当然最近这个 Lena 本人也出来说了一些消息吧，就是他在最开始有人问他，大家使用你这张照片你是什么想法，他觉得没什么，就感觉比较好笑，为什么我就普通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被这么多论文使用了。但是他现在已经67岁了，他现在在看大家居然还在疯狂的使用这张照片，然后他也没有因为这张照片获得更好的声誉，获得更好的报酬什么的，所以他觉得不太妥，并且这张照片本身也是一张全裸写真，并不是一张比较正常的照片，所以他现在就感觉比较不太想让大家继续用了。那么 IEEE 像这种期刊就也尊重 Lena 的意见，所以就禁止使用了这张照片。
那么谁来接任呢？
对，不用这张照片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
对，
谁来接任呢？
对，就是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一些 diffusion 的论文或者是一些这个多模态大模型的论文，他就会发现啊，坤坤的照片已经取代了 Lena 成为了新的潮流啊，新的主流。
对，
就是你每一篇论文呢，基本上都能看到这个坤坤的身影，并且呢，出于可能是因为实在是有太多来自中国的研究者用这个照片了，以至于啊，很多海外的论文作者呢，也开始用这张照片。
对
啊，所以大家经常可以在各种论文上看到坤坤的照片。一开始呢，这可能还是一个新闻，说怎么会有论文用这个呢？但现在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对，他已经取代了 Lena 成为了新的这个计算机视觉男神。
你想象一个非常有学识的这个研究者啊，比如说他已经非常非常年长了，然后戴着眼镜在研究这张坤坤的照片。
嗯，
对，这是真的。
嗯，
这不是一个笑话。
对，
然后还有刚刚说到这个 Lena， 他不叫 Lena， 他叫 Lena。
Lena。
对，他本身这个名字是 Lena， 就这张照片啊，他本来他取名是 Lena 的什么什么，但是这个人 Lena 他本身他自己提出来，你要在我的名字里面多加一个 N， 变成 Lena， 就是为了防止别人读成 Lena。
那我还是读错了。
对，
真对不起他。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也读错了。
嗯，
他应该叫 Lena。对，是这个事情。下面一条新闻是 ChatGPT 网页版现在可以无需登录 就可以和 ChatGPT 对话了。当然这个背后的模型应该还是 3.5， 是那个最基础的那个模型，
总不能让你用 GPT 4啊。
对，当然你登录的用户也没有更好的体，不付费也没有更好的体验。哦，应该是登录之后你可以保存历史记录，不登录不能保存历史记录。然后推出了这个网页版之后，就这种免费的 API 就又开始 GitHub 上又有很多这种项目了， Free GPT 或者叫什么 GPT 3.5 Free， 就是相当于就是逆向这些网页，这个网页的 API 吧。下面一条新闻是欧盟希望苹果允许 iPhone 用户卸载照片 APP。 哇哦，
这我感觉做的真的是有点过了。就是欧盟他，我们知道他其实一直有在用这只看得见的手去推动苹果进步，我们
打引号的进步。
对啊，比如说 iPhone 15， 他为什么换 Type-C， 你很难不说欧盟在这里面没有作用。
对，
然后欧盟这一次呢，他说希望苹果允许 iPhone 用户卸载照片 APP， 我觉得但是是做的有点过了。因为就照片 APP 大家都不能卸载啊，就那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厂商，你都不能卸载照片啊。再说你卸载了你用什么，你就不用照片 APP 啦，好像不合适吧。再说照片 APP 呢，你说有垄断吗，这好像也谈不上吧，这算是基础组件吧。像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这个法规呢，是有说除了这个基础啊系统基础功能之外的软件都必须可以卸载。虽然这导致了国内很多这些厂商呢，他们在定义什么是基础软件上面可能会定义的非常宽啊，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也定义为基础服务。但是另一方面欧盟的这个确实做得比较过啊，说 iPhone 用户卸载照片 APP，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没有什么价值，就是大家也没有这个需求。应该没有什么人说，哎，我就觉得这个照片 APP 做的不太好。如果你真的这么觉得的话，你也可以去下载这个第三方的软件啊，你也可以去，比如说你下一个 Photometer， 你去管理你的照片，功能比自带的这个照片 APP 更加强大，这也没有问题。如果说真的要卸载，能卸载掉它的话，那我估计啊，也只是把这个 APP 本身给卸载了，就是你存储在系统相册里面的照片呢。仍然在，要不然我感觉这个手机真是没法用了。
对，就感觉欧盟现在什么都想插一手苹果的这些苹果的运营。
对，就是可能他，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作为政府呢，他应该规定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嘛，就是你制定的法规吧，就是当然法规不是政府制定的，是欧盟议会制定的。但是无论如何你制定的这个法规呢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像比如说能卸载照片 APP， 这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了，很少有厂商允许用户这么干，你拿这个去要求苹果，那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妥的。
是，
就你不能过分的去干预这个公司的自己的运营嘛，要不然的话这什么苹果收归国有化啦，好像不合适。
欧盟国有，不对，欧盟化。
对，
好，下面一个新闻是本周我们看到了一条视频，它是关于欧盟的 iOS 侧载 APP 的过程。
对，
现在已经有这些第三方的应用市场可以安装到 iPhone 上了，并且你可以在这些第三方应用市场里面下载软件。那么这里面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大部分流程其实和 App Store 是一样的，比如说你点进一个应用，然后点安装，然后会下面弹出来一个小框框来让你确定是否安装，确定之后会给你验证 Face ID 什么的，就是之前那个小弹窗。但不一样的是在点完这个确定之后它会再弹出来一个界面，它这个界面应该是系统的，这个界面就是系统的界面了，会告诉你比如说这个 AutoStore， 就是这个第三方应用市场它想要安装一个某某某应用，然后下面再让你选择安装或者取消，这个时候你如果点安装它就开始安装了，这是一个比较不同的点。我觉得它有点像安卓，现在比如说 Flyme 现在就有一个在用 APK 安装应用的时候就会弹出一个悬浮窗，我觉得长得非常像，上面一个图标下面是安装和取消。
欧盟在关于欧盟呢，苹果这周还有一个新规，就是他宣布说允许 欧盟区，注意这个定语，欧盟区的数字流媒体音乐平台能够可以在应用内引导 APP 引导用户去它的网站去购买，也可以发邮件给用户提示说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购买了。它允许欧盟区的数字流媒体音乐软件，只有满足这个条件的软件才能够给用户发这个要求。
感觉是针
对
Spotify 的，
这是针
对，
对，给 Spotify 量身定制的一个规则。
嘿，这 Google 上次苹果和 Google 的那个官司不就有的说了吗？
是，
这次苹果给
这
音乐类软件开后门了。
对，这个事儿呢，应该是因为前两天欧盟给苹果开了一个2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虽然说苹果现在仍然在上诉，但是它可能为了提高它的上诉的成功率，或者说让自己显得没有那么垄断，它做出了这么一个新规啊，允许欧盟区的数字流媒体音乐软件来可以使用，相当于使用第三方支付，无需要给苹果任何费用。嗯，
好，下面一条新闻是 Google Podcast 正式停运了。这个软件在去年发过通知，说是在今年的4月2号停运，那么今天已经是4月6号了，这个软件已经用不了了。
对，其实我之前就是 Good Podcast 的用户，
挺好用的。
对，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优势在于它是跨平台，就比如说在手机上安卓上都有它的 app， 就是这个桌面上呢虽然说没有，但是你可以，它有网页版，然后网页版呢也可以和这个 app 同步播放记录播放进度，我觉得这还是很方便的。
嗯，
对我来说主要是这个。
嗯，那么它现在你打开 Google Podcast， 它就会提示你这个应用已经用不了了。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导出你的这些播客订阅列表，然后你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导出到 YouTube Music， 另一种是导出一个通用格式，然后把它再导入其他的播客平台。那么我试了一下导入到 YouTube Music 里面，比如说我之前订阅的这些都是能够在YouTube Music 里面正常看到的，但是我觉得 YouTube Music 还是挺不方便的，因为它主页主要还是会给你推一些时下流行就这种东西，它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播客 app， 并且它少了很多 Google Podcast 里面的功能，比如说搜索播客这个功能被大大限制了，现在你能搜索到的只有是那些上传到 YouTube 上的播客，这些播客可能有些会关联一个视频什么的，只有这种播客才能够被搜到，其他的如果你想添加其他的播客，你就只能添加它的 RSS 订阅链接，就是你搜不到这种在这种公开的啊这些播 RSS 播客了。
是，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挺一般，挺不好的吧。
对，我现在的话是在换到了苹果的这个播客 app 啊，怎么说呢，谷歌又砍掉了一个好产品。
对，
就 killed by Google 啊，这谷歌坟场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我觉得有可能谷歌是想让，因为 podcast 我觉得谷歌做这个东西可能没什么收入吧。
确实，
他如果他现在这么一搞，他明明可以把之前的搜索功能也加到 YouTube Music 里面，但是他这么搞是想，我觉得是想把播客给绑到这些播客的运营者，给他们绑到 YouTube 上。YouTube 我有广告收入啊。
对，实际上 YouTube 的这个播客收入好像还不菲，就是它的 CPM 特别高。因为它你看一期播客竟然一个多小时，然后观众从头看到尾。然后这中间可以插广告的地方可太多了，
太多了
啊 ！CPM 特别高，以至于有一些 YouTuber， 他本来可能有一个300-400万的这个有这么一个主频道，现在不跟了，他
只专注于
耕耘他这个可能只有100多万粉丝的这么一个子频道，专门的播客频道。
哈，
对，
更挣钱，
就是播客非常的挣钱。
哇哦，好吧，
当然你做一个好的播客的话需要做的准备也是不少的，工作量呢也是不小的。我本来也以为他只是做一做那个 比如跟观众聊聊天啊，那并不是啊。你要如果做一个有主题的播客，你其实是播客，你讲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你要讲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多小时，那你需要准备内容量还真的很不少，比 YouTube 视频还少，甚至可能更多，多很多，
是这样的。好，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科技心得环节，这个环节也是挺久没有聊了呀。那么本周我们聊一个什么事儿呢？聊一聊本周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个地震是我感受到了的，大概在我不记不清是周几了吧，就是前几天，大概在早上八点左右，我正在床上有半睡半醒的状态，然后突然感受到床在摇，床在晃。啊！我当时还昏昏沉沉的，以为我室友晃我的床干嘛？然后晃过了一会儿还不消停，并且我意识到我的室友，就是那天好像是什么研究生复试，室友都不在宿舍，只有我自己还在床上，所以我一想，哎，不对呀，什么东西在晃我的床？然后我就抬头一看，哎，我们门上的窗户也在晃。刮大风了吗？然后又没听到风声，再一看屋内晾的衣服也在晃，不对呀，那边我们阳台那边，就是阳台内部那个玻璃门我们是关着的，风按理说是吹不到那儿的。然后我在想，这是什么现象引起的呢？哎呀，想了一想，只能是地震了。我当时一想，我好完了，我这地震真被我给碰到了。反正当时还是挺吓人，就是我大概反应了估计得有一分钟嘛，这一分钟我就在想，
那你这个逃生意识可真够差的，
这到底是啥。然后我就愣在那儿，真的是愣了一分钟，包括我意识到还是地震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还没穿衣服呢，我怎么做？
你这地震逃生意识还真，这个演练是白做了。
啊，大学有演练吗？
那是初高中所有了。
嗯，我应该，我
应该赶紧趴到床底下，
应该趴进，对，爬到床底下，躲到桌子下面，躲到一个三角区里面。
对对
对，我应该这么做。当我意识到可以这么做之后，然后这个震感慢慢的消失了。原来这个地震源并不在我们这里，并且啊，就算，我当时还在恍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地震的话，那手机应该给我提示的，就。即使小厂如魅族，弗莱米也是有这个地震预警功能的，但是他没有给我提示。那我当时就是在这儿卡了一会儿，就是确实是逃生意识不强吧，没有提示我就不跑了嘛。但是是这个意思，过了一会儿不震了，那其实没什么。那么我就马上开始搜微博、搜小红书、搜各种平台，然后发现哇，这次地震挺神奇的，就到处都有震感。什么温州有震感啦，然后什么江苏有震感啦，我看到最离谱的河南也有震感，啊，河南在内地呀，是都有震感。这次所以可以看到这次地震的波及范围还是挺广的。那么主要影响的应该是台北那边，是离地震源比较近的。当然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弗莱米的预警提醒的历史。确实有一条，但是他是在台北，所以没有推给我。
啊，
所以这个还是可靠的，是吧？所以这个手机还是相当，相对可靠的，还是能够靠得住的。
对
对。那么这次主要是在台北，那么台北震好像是有7.3级吧？
对，还挺大的。
对，
我看那个楼房倒塌了不少，不过伤亡倒不是很多，我看好像是。7死1000多伤，
嗯，
相对而
没有
而言伤亡并没有很大，
地震的时间没有很长。
对，作为对比呢，像唐山大地震也是7点几级，啊，汶川地震有8点几级。
哦，上一次我感受到震感还是在汶川地震，当时我更是什么都不懂了，当时我可能4、5岁，还在幼儿园午休的床上，我看着这个电棒在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甚至当时我都不知道地震这个词儿，然后还有当时我旁边的小朋友们还在讨论，我印象很深刻啊，这个他们在讨论这是地震还是地动，就是只是两个不同的说法，但是小孩子嘛，就是可能 会要争一下，争一个谁对谁错，有人说地震，有人说地动，那么我呢，我就在慢条斯理的整理我的被子，因为午休起来之后你需要把被子叠好。
啊，
然后老师就把我们紧急集合到操场上了。当然，他叫的时候，他在叫我们集合的时候，我还在叠被子，我叠好了才上去。
嗯，好家伙，
就没有一点逃生意识。当然，那个太小了。
嗯，就我在这一次台湾地震的时候，我是睡得非常的香，一点都没有感觉到的。
你睡得太死了，
嗯，一点都没感觉到的。
我当时确实是心有余悸呀。
对。说到这个地震预警啊，我们大陆的这个所有的预警好像只有一家公司提供，是成都的一个什么什么地震所，
它好像是
居然还是一个民营公司，
它好像是要授权的。
对，然后这些安装厂商呢，基本上相当于是预装了那个 app， 然后可以弹一个窗。
哦，
对，
可能那也可能是预装了这个 app 与系统结合一下。
然后这个 app 的推送呢，就是通过网络进行的。但是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话，就会发现啊，他们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比如他们就在香港、澳门，或者他们在台湾，他们的手机呢，哪怕不连 WiFi， 甚至不插 SIM 卡，也可以收到这个地震预警。这个地震预警呢，就不是通过网络发送的。它是通过基站直接发送的
零级消息，
差不多啊，这么一个基站预警。像 iPhone 这一次就没有收到在这次的基站通知。那么是 iPhone 没有这个功能吗？其实并不是，就是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集成那种国家级的那个基站预警系统，然后像苹果啊、三星啊这些厂商，他们都会接入这个预警系统，然后如果真的有什么紧急事态，会通过基站直接发送到手机，你不联网都没有关系。但是大陆还真就没有这么一套系统。大家想要去获取这个地震预警的话，只能通过这个成都地震研究所这么一个民营企业做的这么一个 app 来获取，然后也不见得特别的准。我不知道为什么大陆并没有这么一个这么一套系统，
我不知道，
香港澳门都有。
我不知道了。苹果之前iOS 上之前这个软件好像还要收费来着。
对，那个这个 app 做的还挺离谱的，有段时间它的体积居然增长到了 1GB 多。
哇，
1GB 多啊，你一个地震预警软件凭什么要这么大，
在你手机上实时演算。
然后还打算推出会员啊，搞得挺离谱的。总之就这么个事儿吧，我是一点都没感觉到。这个地震对我们可能造成最大的影响就是关于台积电。你说要是台湾这么震一震，然后台积电如果停产3个月，那全球半导体产业估计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哇，显卡又要涨价了。
但是还好这次台积电据称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说是最多延迟一个星期交货，并不是很大的影响，所以还好。
台积电没事。
对，还好台积电没事。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周 WTR 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昭昭，
我是彪彪，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不对呀，这应该是一周以上就是本周的 LaTeX、一周 LaTeX 回顾。